简单的祷告的 ABC 啊，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祷告的内容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 formula 叫做 X 啊来帮助我们。 A 是什么？ Adoration 赞美。赞美是什么？赞美神的创造天地。还有呢？救赎大功。还有呢？其实更准确的赞美是赞美神的属性，然后我们是感谢他的工作。别人给你个东西，你会感谢，你不会赞美，对不对？但是你会赞美说，哇，你这个人真好，赞美他人真好，所以给我这个东西，我非常的感谢啊。所以更准确来说，要我们操练如何赞美神的美善，他的属性啊。要我们来开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来学习怎么赞美。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这个是感谢还是赞美？赞美。赞美他的至圣至勇，他的属性，赞美他。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圣洁的主，他满有恩典，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皆是赞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好，我们再来读十二节。大声说，被诚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赞美神的丰富、智慧、能力，他的荣耀，赞美他，敬拜他。赞美是何等的荣耀，神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他的宝座、他的权柄、能力就临到我们当中，经历到他的同在、他的能力。第二 C 是什么？ Confession 认罪。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让我们看到认罪的重要性。为什么认罪那么重要？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就怎么样？神必不听我们的祷告，表示说罪使我们跟神隔绝。罪的相对是什么？就是圣洁。罪使我们与神远离，罪使我们变成不是像神，像谁啊？像魔鬼。但是圣洁让我们可以靠近神。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看见神。圣洁让我们可以亲近神，圣洁让我们越来越像神。但是罪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不像神。所以罪有点像什么呢？今天很多的电脑病毒一样，我们最怕这个 virus， 对不对？电脑病毒一来，整个电脑都不能 function。同样，罪就像我们生命的病毒一样，我们整个的灵命都不能 function， 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 internet， 没有办法跟神连接了。罪也像我们生命的 cancer， 是致命，让我们的灵命死亡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描写这个罪像什么？像这个 yeast， 一个面销，会使全团发起来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一点点的罪没有关系，罪会使到我们跟神远离，罪使到我们跟神隔绝，罪使到我们的灵命被 poison。 所以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说为什么读经没有亮光，祷告没有能力，会不会在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罪，如同 virus 一样，如同 poison 一样，让他的灵命中毒了，他生病了。所以让我们用一个很严肃的角度来看罪，我们在祷告当中，在每天的灵性生活的操练祷告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认罪的问题很严肃的去面对，求神真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知罪、认罪，还有恨罪，还有离罪。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是 lip service 啊，撒旦对不起我错了，讲得很轻松，没有任何痛的感觉，没有那种痛悔的感觉，让我们真的是从神的话，从神的光中里面被光照，知道这是个罪，是很可怕的罪，然后我们真的去承认它，去面对它，去对付它，不是去好像去 justify 它，好像啊、哦、我犯罪好像很有理由，或者说去揭盖它，让我们真的是说是 I'm wrong， 我犯错了，我犯罪了，然后恨这个罪，然后求神帮助我们远离那个罪，让我们在每天的祷告生活当中，因着神话语的光照，圣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对罪很 sensitive， 能够对罪 sensitive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因为当我们对罪很 sensitive 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入知罪、认罪、恨罪、离罪的过程。你不 sensitive， 你不知道这个是罪，你踩到别人你还不知道，说 I'm sorry， 没有感觉 elephant。 让我们能够 sensitive 啊，对罪 sensitive。 第三，替感谢，我们能够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感谢他创造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带领的恩典、垂听祷告、帮助的恩典，神在我们生命所做的，我们常常能够数算神的恩典，能够凡事谢恩。所以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听了感恩节的信息，要凡事谢恩啊。那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 Matthew Henry 他的见证，他真的懂得凡事谢恩。有没有知道 Matthew Henry 凡事谢恩的见证？有没有 Gory 也听过我讲的这个见证。 Matthew Henry 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现在所写的 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很多人还在用。有一天他走在路上，被一个贼抢了他的钱包，结果他回到家里面，就跟着太太说：“太太啊，我很感谢神，我今天被抢了。”他太太说：“你有没有搞错？是神经病，被抢了很感谢神。”他说：“对啊，我很感谢神的，是真的很感谢神。我最少要四方面感谢神。”他说：“第一，我是第一次被抢了，但是我感谢神，我是第一次被抢，我很感谢神。第二，我是被抢了，但是我损失的不多。”说我很感谢神。第三，我是虽然金钱损失了被抢了，但是我身体没有受伤，你说感不感谢神啊？在香港那个哭警的一哭，你警还有受伤的啊。他说我感谢神，我身体没有受伤。然后他说我更感谢神，今天是他抢我，不是我抢他。所以他很感谢神。哇，我们真的要学习 Matthew Henry 这种凡事谢恩。假如你的爱人骂你，你要感谢神，神啊，他骂我，他没有打我，对，我也感谢神嘛，对不对？啊，他今天没有给你煮饭，你说感谢神，他只有今天没有给我煮饭，他明天会给我煮饭，我要感谢神。所以，假如你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跳出来一想，哎，你能够反思起来。啊，任何人对你的得罪、任何的伤害，你都可以感谢神，因为他不可能全伤害你嘛。对对，总一些地方没有伤害到你嘛，不是每天伤害你嘛，所以你可以感谢神啊。当你这样一调转你的心情的话，你就不会气了。 你就能够越感恩越蒙恩啊。假如一气的话，就祸不单单行了，你就会跟太太吵架了，更倒霉了那时候啊。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懂得凡事谢恩，我们对神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啊，那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让我们真的是操练凡事谢恩。虽然好像真的好像是绝路，很痛苦，像约瑟被关在监牢里面不明白，而且受委屈被冤枉，但是真的能够明白有神的美意啊。当我们真的是能够顺服在神的美意里面，我们能够感谢，就像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被捆锁，他们还能够感谢，在那边赞美，在那边祷告，哇，这太像神的能力啊。所以让我们如果操练在每天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感谢神，为我们的环境，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需要，为我们的损失来感谢神。最后 supplication 代求，以弗所书提醒我们为众圣徒代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醒我们要为在上执政的这些人 掌权的祷告，要能够为神的国度来代求。那不单是代求，也要想到我们在 supplication 之后，代求之后也为自己求，为自己的需要、日用的饮食、为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前途、为我们的灵命。所以你假如要帮助慕道友怎么祷告，你就告诉他这个 ACTS 其实是五方面的祷告。因为在这个 supplication 里面，当你为别人代求、为教会代求之后，你也为自己求啊。那假如你每一个祷告三分钟，五三就一十五，就十五分钟了，很多人觉得哎，我怎么祷告五分钟，祷告些什么。假如你能够一步一步的从这个来操练，这个是 prayer basic prayer ABC 啊，就是 X 就赞美神的荣耀，赞美神的属性，赞美他的恩典，赞美他的慈爱，赞美要感谢他的创造的恩典，他的救赎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感谢他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带领，今天的一些带领啊，最近的一些带领，一些恩典。那你就一个一个祷告下去，你就发现你祷告就非常的丰富啊，就不会说哎呀卡在那边不知道祷告什么啊。这个是最基本的啊 X。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 prayer 的 basic formula 啊？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本来应该跳过去，但是我想有些人或许在这方面啊也需要认识这个祷告的最基本的一个 formula。 好，第三我们来看祷告的意义，或者说什么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对祷告一个最初步的反应就好像就是向神祈求 petition， 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祈求就是祷告。对，祷告有祈求，但是祷告不是单单只是祈求。其实祷告最宝贵的意义就是，第一，祷告乃是与主交谈灵教。我们一同翻到诗篇第五章，诗篇第五章第三节，诗篇第五章第三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把我们的心意向主陈明，就好像跟他谈话一样，把你心里所想的、所要的、所感觉的能够告诉他。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六节，我们学习哈拿的祷告。第一章十六节，找到我们啊，十五节后面，但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是把心里面的忧虑、里面的重担、里面好像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话，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 很自然的好像流露出来，不需要有很多的装饰，不需要装饰，神知道我们一切啊，我们就很自然的把心里所有的感动或是流泪啊、叹息啊、呼求啊，完全的倾倒在神的面前，祷告乃是倾心吐意。那刚才我也讲过，亚伯拉罕跟神这种对话式的交谈，在那边跟神讨价还价啊，要十个义人。你发现他跟神讲话就是一种 conversational 的，很自然的。所以祷告就是很自然的把你心里所想的、所感受的、所要的告诉神，好像谈话一样，好像跟天父谈话一样，就是跟天父谈话一样。所以这是祷告。第二，什么是祷告？祷告是敬拜。让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九十五篇。诗篇九十五篇，我们读第二节跟第六节，第二节跟第六节，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第六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发现感谢祷告跟敬拜是不能分的，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常常把这个感谢祷告跟敬拜是关联在一起。所以什么是祷告？一个真实的祷告就是有真实的敬拜。什么叫敬拜？在圣经怎么说？在耶和华的面前什么跪下跟屈身。其实的确，敬拜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是描写一个动物五体投地，这个动作叫 worship。 worship 这个字的字根是描写五体投地。所以发现今天只是回教徒他们才懂得真正的敬拜，他们一进到那个回教室就怎么把鞋子一脱，分别为圣，就头就低下去，就五体投地的敬拜神。我在 Princeton 读我的神学硕士，借他们的图书馆写论文，就租一个房子，这个其中有 roommate 的这个回教徒啊，我就常常跟他传福音，跟他辩论。但是他的敬拜让我真的是佩服的。他一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把他的小地毯拿出来要调一个角度，他都知道哪里是麦家，然后就哇，然后就朝着麦家跪在那边敬拜。我常常经过他的房门口，他就跪在那边敬拜。他们真的懂得敬拜，但很可惜他们不知道透过耶稣基督来敬拜真神，他们是假神真拜。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是真神假拜，不像在敬拜神了、所以其实你发现有时候我在神学里面唱诗歌，我真的就有感动要跪拜，因为特别当那个诗歌说我们要跪拜神，你口说跪拜呢，你为什么不跪拜？有一次你记得我们第一次毕业典礼，培培记得了，林院长都骂我们一顿，我们来自毕业典礼唱的诗歌说我主啊我们要跪拜你，林院长说你们都在撒谎，你们没有人跪拜。所以 I learned a lesson。 真的是什么是祷告？祷告需要个敬拜的心，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顺赞尊贵跪给他。神在我们当中，要我们来跪拜他。所以天主教很多时候他们有很多不好的教导，但是他们望弥撒中间有一段是什么跪拜的。所以你看他们的 pews， 他们的那个长椅可以 fold 下来让人跪在那边的，这个才是 mass， 才是一个望弥撒啊，是一个敬拜。但是我们不晓得基督教好像太一个 civilized 文化的个第一步，把那个真实的那个感情跟敬拜都没有了，我们都做得很斯文啊。而现在感谢神，有些教会能够站起来敬拜赞美啊。那我两年前到马来西亚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哇，我很感动。 那个带敬拜赞美那个弟兄，不单是他本身是一个敬拜的人，真的把弟兄姊妹带到敬拜当中，他带到那个敬拜最高峰的时候，他整个人跪下来在那边流泪祷告敬拜，哇，我们好感动。He is a worshipper. He himself knelt down before God first. 一个敬拜的人，哇，那天的敬拜赞美实在太荣耀了。结果那天聚会也是我很少经历到，讲完到圣灵那个恩膏能力真的运行，我为一个姐妹一祷告，她是反应罐头掉下来的，我是担心会不会摔受伤，就是整个祷告罐头 flip， 哇，神那个能力恩膏就在整个聚会里面运行。我想是因为那个敬拜真的达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是祷告？祷告乃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让我们带着一个跪拜敬拜俯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看出圣经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 Chapter 4，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让我们看到是活物在那边祷告感谢，24个长老就用俯伏敬拜来回应。祷告跟敬拜是一体的两面，让我们带着个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一个跪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他，呼求他，敬拜他。我们把 volume 再调上，调小一点，还是 echo 很厉害。第三，团契，祷告是团契。那什么叫团契？什么叫 fellowship？ 当你想到 fellowship 这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什么是 fellowship 的定义？团契的定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祷告好像就是 one channel， 我们跟神 petition， 跟神呼求，跟神祈求，但是真实的祷告是个团契。团契的定义是什么？啊，双方的 good， 双方做什么？啊，是彼此的交通，而且是彼此的享受，这叫团契，这才叫做真正的祷告。假如你在祷告里面没有享受到神的同在，你发现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也可以说你没有进入真实的祷告。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愿意花时间祷告，或者不愿意参加祷告会？因为祷告不是他们的享受，他们在祷告当中没有享受到神。人是很自然的，当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 enjoy， 没有 enjoy the presence of God， 你不会做的，你就会觉得没有意思，是个重担，是个 boring。 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懂得如何在祷告里面 去享受神的同在，如何在祷告里面享受这种团契与神的交通。不单单是我们祷告向神说话，在祷告当中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羊听到牧人的声音，在祷告当中，在安静当中，神会把启示，把话语让我们想起圣经所说的话，甚至把一些意象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很感谢神，我曾经也做过见证，在我大学毕业前半年我都拼命祷告，神啊，我毕业之前你要我做什么？我真的很愿意做传道啊，也很有负担，但是那时候也很想来美国再读一个电机硕士，我就拼命的祷告。哎呀，真的是奇妙，在祷告的时候不单是我向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把意象放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看到很清楚的四个图画。 特别最后一个图画，因为看到我站在一个大楼的门口，有声音说这个地方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你要进去。我马上就明白这是神学院。这祷告不单单是我们向神说话，其实很多时候一个活泼的祷告是一个团契，神也向我们说话。这个很奇妙，我就问神，我说神啊，假如这个大楼是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在哪里？是在香港呢，美国呢，还是在台湾什么地方？居然神学院是个大楼。这个很奇妙，第二天神就带领我骑着我的脚踏车走在汀州路上，然后到了三军总医院的对面，写的什么中华福音神学院，七层高的大楼刚刚盖好，里面还没有装修，外面还有柱干，但是就是个大楼。哇，我站在门口我真的害怕，真的是敬畏神。昨天还问神这个大楼在哪里，哪有神学院是大楼？在台湾神学院都是在乡下在山上，没有人盖大楼的，怎么会有个大楼？因为他就在台大台电大楼的后面，在三军总医院的对面，所以是一块地盖大楼。站在那边我真的是敬畏神，所以毕业就凭着信心就进了华神。那个时候神的恩典，我读 WE 是 major power， 神给我恩典呢，我全班考98分，是全班最高分的。结果那个老师说，哎，你毕业要不要跟我去阿拉伯盖发电厂？但是神已经叫我要进神学院了，我没有办法去。很喜欢 WE major power， 要 minor computer， 那时候是学那个电脑是 punch card， 学 Fortran 的第一种的 language，设计程式，设计那个万年历，设计那个 waveform， 哇，设计一些东西觉得很有意思。但是陈总姐姐一切都要放下，就是进这个大楼啊。所以我很感谢神，我们祷告不单是我们向神说话，神也向我们说话。那我也讲了一个见证，两年前我们到中国去做培训，经过这韩国，就参观这个赵荣基的纯福音中央教会，结果看到里面有一个的弟兄，我猜他是传道人，他们的早祷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只剩下几个人还是坐在椅子上面那边祷告。这个传道人呢，他就拿着本圣经放在前面，哇，拼命的用，可能用方言祷告，用韩文祷告，我也分不清楚了，反正就拼命祷告。哇，我也听觉得有点像方言，有点像韩文，拼命祷告，拼命摇来摇去。我心里的体会，他在那边祷告求信息，一边祷告求神让他想到圣经的话，也或许他在一边读经，读到一段圣经呢，求神来向他说话，把里面的亮光告诉他。他把祷告跟读经连在一起，祷告我们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信息，所以是 two channel 啊，不是单单只有我们拼命祷告求这样讲这个，我们也需要有一段时间真的是仰望神，安静的等候神，让神的爱来摸到我们，神透过他的爱来向我们说话，神透过他的荣光藏在脸，可以看到主的荣光来向我们说话，神也或许让我们想起圣经所说的话，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引导。所以祷告是个团契，是个 two way channel， 而更荣耀的地方是让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享受神，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我们翻到诗篇16:11，诗篇16:11，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让我们都能够像彼得跟着耶稣，看到耶稣登山变相，在那边说什么，在这里真好，解释我们祷告的经历，能够像大卫所说的，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我们的灵眼被敞开了，能够敞着脸可以看到主的荣光，我们真的享受沐浴在神的同在跟荣耀当中。难怪摩西能够40昼夜在西乃山不需要吃饭，他完全 浸在神的荣光，同在喜乐恩膏当中。哇，不用吃饭，喜乐满足平安，时间一下子过了40天。祷告是一种经历神的同在，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该恩夫人她对祷告的定义写得很美，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看过她所写的《简易祈祷法》这本书。她对祷告的定义是什么？她说祷告乃是与神爱的联合。也可以说，什么是祷告？祷告乃是你跟耶稣说我爱你，就是那么简单。祷告就是你跟耶稣说我爱你。我们可以翻到诗篇啊，对，18篇啊，突然间 block 住了哈、啊，我们来看18篇，18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能够很直接的跟大卫一样跟神说我爱你。所以该夫人说，什么是祷告？祷告乃是与主爱的联合，爱的交通。主耶稣是我们祷告的对象，也是我们祷告的内容，完全把爱浇灌浇奠在耶稣的脚前，像玛利亚安静在主的脚前，这是上好的福分，这是祷告。那这个十八篇也有一个笑话，也有一个很糗的故事，就是有一次我去了韩国，去那边布道，就在祷告山认识一个韩国的姐妹，她讲一些简单的英文，就问了我地址。结果呢，有一天她就写了一封信到台湾华神，然后就写了他一些诗风啊，他一些经历，然后到最后呢，他用18篇第一章来祝福我，我吓一跳，我爱你，我不敢告诉是我，我爱你，哇，这个韩国姐妹很勇敢了、啊，她就用这样来表达，所以以后我们弟兄啊，你要表达或者姐妹要表达，可以用18篇第一节啊，我爱你啊，啊，这个是一个笑话了，也是一个很糗的故事啊。好，所以祷告第三方面的定义或者意义是祷告是个团契。第四，祷告是个侍奉。我们刚才提到耶稣基督救主的降生，神透过西面亚拿的祷告成就神的旨意，是一个成就神旨意的侍奉。同样我们看到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他怎么说？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以色列祷告，以致我什么得罪神。他为以色列的祷告是一个侍奉，是一个托住，他不敢不为以色列人祷告，免得他得罪神。祷告是一个侍奉，是一个职分，是一个差事，你不做就是得罪神。所以不是单单只是祷告，不祷告是你的 personal matter， 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也是一个侍奉，是一个执事。你不好好忠心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教会祷告，你是在什么得罪神。但相反的，假如我们忠心的做一个代祷者，一个 intercessor， 我们是在侍奉神，与神同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刚才有同学问到说，怎么知道什么事情是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去辨别究竟哪个是神的旨意，我就挑神的旨意来祷告。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很明显合乎圣经的我们都要祷告，犯罪的事情当然我们就知道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很多事情是合理的，也是美善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去论断究竟什么是神的旨意。就好像我们传福音不需要去论断那个是好土、石头土还是荆棘土，我们不要去论断，我们就是去撒种，无论得时不得时都去传道。 碰到神所预备、神所拣选善良诚实的心，他的自然解就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传福音，看到神的掌权、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情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的，关乎神的国度的，神一定会带领，也会感动。那有时候你自己不懂得为这些事情祷告，我刚才跟 Esther 说，有谁为我们祷告啊？圣灵为我们祷告，有主耶稣为我们祷告，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为我们代求。我很感谢神，神感动一位老姐妹，住在纽约，差不多十多年，每天早上为我提名祷告，我真的感谢神。真的，你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侍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能够侍奉，其实背后很多的代祷者，他们忠心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用祷告来托住他们。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呼召梁培培牧师做这个祷告殿，是个很重要的事工啊，在祷告里面为神的国度、为众圣徒代求，是个非常重要的事工。最后，我不花太多时间讲，祷告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一个 spiritual warfare。所以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当摩西在那边举手祷告的时候，三下就什么，约书亚就得胜了。所以发现，在天上捆绑，地上的捆绑，接着祷告，地下就得胜。所以祷告是个属灵的征战，会让人的灵魂能够得到释放，让神能够得胜。祷告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是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所以要我们从这五方面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祷告，假如我们真的从这五方面来操练的话，我们就会享受祷告，我们就会爱上祷告，喜欢祷告，而且经历到祷告那个荣耀、得胜、赏赐、丰富。好，所以关于这五方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补充？耶、yeah, 所以等候子包括在这个祷告是团契这个里面，这不是祷告一直在那边讲很多的话，我们可以用悟性祷告，可以用方言祷告，可以用安静等候神来祷告。所以等候神那个荣教士翻译那个罗炳胜师母写得很好，等候神就是注视主的面庞，渴慕他的同在，不一定要祷告，只是要等候。所以我们祷告的生活当中有一段时间是 meditation， 安静的等候神，而在那个等候的时候，就是神要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给神有说话的机会，可能是一个感动，一个荣光的彰显，或者一个话语的感动，神会用很多方法跟我们说话。但最美的、最荣耀的，就是在灵里面的眼睛敞着脸看到主的荣光，你会感觉得到的。但这个需要花时间去操练你这个属灵的灵觉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灵觉很少去 exercise 跟操练它，我们的灵里的耳朵听不到神的声音，灵里的眼睛看不到神同在的荣光。所以教父俄里根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跟彼得、雅各、约翰一样，可以享受与主登山变相的经历，都可以有这种 face to face vision of Jesus。 那他说这种才是真实的认识神，不是单单头脑知道神，你能够在灵里面，真的灵里的眼睛看到主的同在、神的荣光，而这个才是我们的灵命更新突破的一个的途径。所以为什么你发现西安堂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灵命、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摆上、他们的奉献，能够这样的来表达，因为他们真的是遇见神，他们真的是在祷告当中经历神，他们操练等候神内在的生活啊。所以当有这种的呼召需要来到的时候，他们有生命的能力、有爱的能力，可以回应神的呼召，因为他们真的是摸到神，又真又活。好，我们感谢神，我们中间也有两位姐妹是西安堂的，我想他们是最好的见证人。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刚才所提的祷告的五方面的意义。好，那我们下面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习主对门徒的教导的祷告，这个主导文。好，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主导文我们常常在崇拜的时候或者在祷告会里面来诵读，很多时候我们诵读或者背诵很快就过去了，但假如我们真的是很注意的来了解这个主导文，你发现这个主导文里面充满了神最丰富最完备祷告的原则跟内容。假如能够掌握到这个主导文的内容跟祷告的原则，你的祷告的生活会非常的丰富，你祷告的范围会突破，你的祷告的境界会突破。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当我们注意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主导文的基本的结构，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有没有注意到？可以说分开两部分，对不对？第一部分可以说用三个英文字，就是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Thy name be glorified, Hallowed be thy name。 用三个 thy， 就是你的，那我们中文应该翻成这样，是神的礼。前面的部分是三个神的礼，你的名或者神的名，神的旨意，神的国度。那么后面是四个我们，包括我们的什么？我们的饮食，还有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债要得赦免，免我们的债，还有不叫我们进入或者遇见试探，然后就我们脱离凶恶，四个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一部分的祷告是关乎神的名、神的国度跟神的旨意，先遵从神，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就怎么样，神会加给我们，解释一个属灵的一个秩序。很可惜我们常常是调转过来，只看到我们的需要，先求我们的需要，却从来没有求神的国度、神的名、神的旨意。唯有当神的名被尊崇的时候，我们要尊崇神的名的时候，神才会尊崇我们，神才会 glorify us， 神才会高举我们。也唯有当我们尊崇神为王为主，我们自然就经历到主人对仆人的照顾，你就自然经历到王对臣仆的供应。所以你是否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先
尊他为主为王，让他的名得着尊崇，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唯有当我们真的高举主的时候，神才会高举我们，才供应我们。所以发现在前面的祷告是先为了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在代求，先代求才为自己求，也是一个不变重要的次序，也是我们能够经历神丰富、经历神的供应的一个原则。但很多时候我们完全不懂这个原则，我们不懂得代求，很少为神的国度、为神的旨意、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代求。我们花很多的时间为自己求，所以都在妄求、浪费的求。因为神的次序是什么？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求他的名被尊崇，求他的国度，求他的旨意。好，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主导文的结构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先后的次序一点都不能弄错。我们要以神的事、以神的国度为优先。那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结构之后，我们来注意第一句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 Our Father in Heaven。 那我们特别注意，当我们祷告神为父的时候，这个代表一件什么事情？里面代表非常荣耀的真理。在当时的犹太人，在旧约时代，没有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会称神为父的。甚至耶稣称神为父，他们说什么？亵渎神。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唯有在新约时代，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才能够称神为父。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一个的权柄跟地位，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称他为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来呼叫爸爸父。而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权柄为什么会临到我们？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可以称他为阿巴父，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不知被神的荣光击打而死？什么原因我们有这个权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我们信耶稣的名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缘故，我得了这个权柄，我可以称神为阿爸父。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用这个主导文一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马上会想到什么？是何等的恩典跟权柄。而这个恩典的权柄是从谁而来的？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十架而来。所以解句的祷告就马上就让我们想到耶稣的十架，我们从心里面就心被恩感来感谢耶稣的十架。否则的话，没有人能配称神为阿爸父。犹太人没有人可以称耶和华为阿爸父，这是新约的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当耶稣基督一复活的时候，他怎么跟门徒说？我们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们啊，20章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去见我的父，也是什么？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复活，神不单是耶稣的父神，也成为我们的父神，是因着耶稣基督救恩的缘故。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用主祷文在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主耶稣圣子，是因着他的恩高，因着他的恩功，因着他十字架的功劳，他的宝血，使我们个坦然无惧的能够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能够拥抱我们的父神，呼叫他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慈爱，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们，所以让我们想到这是祷告的权柄。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祷告的权柄跟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三，当我们呼叫父的时候，父神的时候，我们想到圣灵的恩典。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灵的恩典呢？耶、yeah, 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所以你发现这句话是何等丰富的恩典。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能够很真实的很亲切的，不是作假的，能够说阿爸父，也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假如你看到一个外人，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说阿爸，因为他不是嘛，不要因为他很有钱你就认他是阿爸，认不出来的，这个不能冒充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喜乐来呼叫阿爸父，因为这是圣灵的恩典，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感动我们很自然的呼叫阿爸父。亲爱的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能够呼叫祷告天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同时要数算圣灵的恩典跟圣灵的同在。所以这句话里面不单是包括了圣父，也包括了圣子，也包括了圣灵，三一的真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面。我们所以能够称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圣父圣子圣灵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跟十字架，我们就会想到圣灵的内住跟感动。所以发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讲到，神要寻找那个真实的敬拜者，神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是怎么样去敬拜祷告他？要借着什么？心灵和诚实。但是我们中文翻只翻了一半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 in spirit，In spirit 跟 in truth。 穆安德烈把这个 spirit 解释为圣灵，是大写的 spirit。 我们所以能够真实的敬拜神，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呼叫阿爸父，向阿爸父祷告，用主祷文来祷告，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是 in spirit， 是靠着圣灵跟靠着真理，福音的真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来亲近父神， 来祷告他。所以将一个荣耀的图画靠着圣灵借着福音的真理建了一个荣耀的配合，神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彰显出来。我们放到启示录第八章，现在我们看到神透过 Michael 还有很多的仆人开始推动这个情以炉的敬拜。为什么叫情以炉？情以炉的敬拜跟这个圣灵跟福音的真理是关联的啊，让我们看怎么关联起来。启示录第八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找到一同来读。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我们这里看到众圣徒的祷告如香放在金香炉里面升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众圣徒的祷告这个香能够升到神的面前？靠着什么？这个祷告为什么如香一样能够陈列飘升到神的面前？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在里面，不单需要有这个金香炉，这个金香炉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承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金香炉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不单需要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承载我们这个祷告，我们的祷告才能达到神的面前。这个祷告如香需要什么？香炉的火来焚烧，才能达到神的面前。这个火预表什么？圣灵。我们真正有效有能力的祷告是需要靠着圣灵随时刀放祷告，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若没有圣灵的火在我们里面焚烧引导感动，我们的祷告没有办法达到神的面前。这个香炉的香能够如烟一样升到主的面前，是因着有香炉的火来焚烧。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那个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从圣灵感动让我们能够恳求，能够按照圣灵的感动来祷告，这个的祷告才能够如香一样升到神的面前。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或者说每一次的祷告会能够很有能力的达到神的面前，需要被圣灵的恩膏、圣灵的膏抹。一个有能力的祷告需要三方面的因素，三方面的要素，乃是有圣灵火的焚烧在我们心里面的祭坛焚烧这个祷告，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达到神的面前。我要表达就是三方面的，有圣灵的火，有福音的真理救恩，然后我们的祷告从心里面的祭坛，有圣灵的火焚烧在我们心里的祭坛从心发出，那这样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 那我们还有几分钟啊，把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三方面这个父的意义表达，这个父要我们看到祷告的爱，因为他是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我称他为父代表我爱他，我要亲近他，我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有这个爱的关系，这样一个父子的关系。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是个爱的关系的祷告，而这个爱的关系就建立在父子这样一个真实的爱的关系，我能够称他为阿爸父，不是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很害怕的称他为耶和华，甚至他们不敢称亚威，要称什么 Adonai， 称的是什么，是主，是那位掌权高高在上有权柄的 Adonai， 是主，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一个爱的流露，爱的浇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祷告的另外一个原则是一个爱的交通，因为我们是来到阿爸父的面前。第四，我们特别注意我们这两个字，这位父不是单单是你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一主一信一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住在众人里面的天父，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当我们每一次用这个主导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一体是一个身体，虽然有一千个教会，其实是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位阿爸父神，我们都是主里面的一家人，都是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祷告是一个教会合一的祷告，当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就不会再分开的，就不会分说你是属于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对，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聚会，但是是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位阿爸父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用主导文在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回应主耶稣在最后晚餐那个大祭司的祷告，要为教会合而为一的祷告。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这也是神在末世最要我们祷告的一个重点，因为大祭司的祷告必定要成就，主耶稣不会有一个祷告不会成就的，现在只剩下这个祷告，他要为教会的合一为一来祷告。我们一同来注意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一同来读：圣父啊，求你依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教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然后耶稣继续的祷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在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都提到要合而为一。而在这个主导文的祷告的第一句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一体的，是我们。而当我们用我们在天上的父在祷告的时候，不但想到我们是合一的，同属于父神，当我们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彼此对方的需要，我们能够彼此的纪念，彼此的代求，你绝不孤单，也更不应该孤立，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要彼此的代求，彼此的扶持我们。 最后两方面，当我们想到杰威的父是天上的父，当你想到天上的父，你会想到什么？天上，天上的父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不但有地上的父给我们生命，给我们这个肉体，天上的父他创造我们，他给我们创造生命的恩典，他也给我们救赎的恩典。是这位天上的父，父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位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创造之恩，救赎之恩，要我们看到祷告的感恩，祷告的感恩。然后最后当我们想到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祷告的能力。我们今天所求告的不是地上的父或者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尚且有能力，何况是天上的父，他是远超诸天掌管万有的父神，他蛮有权柄，蛮有能力。是这样一位权柄能力的天父，我今天来到他的面前，也带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能力的确据。他有能力成就他的旨意，成就我们的祈求。所以当我们一呼求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有什么？有信心，因为看到他是天上的父，他是掌权作王的神。哈利路亚，阿门。